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八到三十节。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听见的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见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每星期我们在这里自由的感谢你赞美你，这都是何能大的福分。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来怀这个感恩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知道神给我们多么大的恩典。在中国大陆到现在啊，六十多年来，我们真是中国的教会一直在个人的难处当中。主耶稣，我们在西方，在澳洲，主你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我们的心该是何等的感恩。主啊，你给我们的恩典大，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这里自由的赞美你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让我们得怜恤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在他的帮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你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读你的话语，来祷告，来亲近你。施恩通向施恩座的路一直向我们是开着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渴慕进入到神的同在，渴慕神的话语，渴慕来爱主，来亲近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今天与你的孩子同在。主啊，你啊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你借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让我们的生活来蒙你的引导。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败坏恶者在我们的身上一切的权势，让我们啊能够把你的话语来讲解的明白。主啊，能够让我们听的讲的都为一个圣灵所感。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啊，我们继续的讲罗马书。我想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讲过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我们那个信徒怎么样就可以因信就可以得成为义人。我们不需要做别的，你需要真正的信，信是我们这个人最难的了。你这刚来的时候，马老师说他的儿子得了心脏病，懂了吧？而且他每天都在祷告，每天祷告，现在查出他儿子的哪里大血管的堵塞都没有了。马老师自己也难以相信，真的会这样吗？医生他查不出来。那马老师说，哦，我不配这样得这样的恩典，是吧？因为每个人都觉得不是我们配得不配得，神就是需要你的信。人最初为什么犯了罪呢？就是因为不信。神现在就是恢复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你能够为神做什么，而是你是不是相信神能够为你做。 你对你这位信靠的这位，你真的信得过吗？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人是没有信的，没有。神所以就是用最简单的道理，你只要信，你就能得着。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我们很多人从基督教的大学毕业呀、啊，你让他真正的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吗？他还说不祷告。为什么不祷告？他跟神没有关系。你就是即使把整个的圣经从头到尾你读多少遍，你跟神没有关系。其实没有信，这个信是最难的了，比你跟神做点事要容易的多，要难的多。所以神就要求我，就是所以保罗用了五章的圣经讲到，你只有一信就可以成为义人，你因信就可以得着神所赐予的基业，得着永生。第六到八章呢，讲的是啊，我们怎么样成圣？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一步步的从称义到成圣，越来越高的往上走。但是从八章到十八节以后的经文都是讲，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神要借着福音让我们得荣耀啊。你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呢讲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神让我们得荣耀，一个是我们现在得荣耀，一个是将来呢，我们将来还要得荣耀。我们首先讲将来的荣耀。我也不知道，当你想到荣耀的，想到神荣耀的盼望，你觉得你神给你的荣耀的盼望是什么呀？很多人想啊、哦，我在想啊、哦，我都能够啊，从大学里好啊毕业，然后以后啊，将来能够找一个好工作，过好的生活。你知道，你这样的盼望其实是很低的，懂了吧？相对于神给你那么高的荣耀的盼望，这一切都是属地的。你知道，属地的这些福分，转眼都会过去的。无论有多少的钱财，无论在世界上有多少的啊多少的学位，多少的名利，只要过八十年，什么都没有了。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永存的、永远的荣耀，永远的盼望。所以谈到将来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在谈三点：一个是荣耀的自由，一个是荣耀的身体，还有荣耀的赏赐。荣耀的赏赐，头一个我们讲荣耀的自由。我们上次讲过，我们神啊给了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的肉体的罪恶，懂了吧？我们肉体的欲念，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怎么样？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跟罪挣扎，是不是？每天都这样。我们只有依靠圣灵，我们才能胜过我们这个罪，那个肉体那个罪的本质，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只有耶稣，你知道吗？耶稣只有死在十字架上，才赐给我们永生啊。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十字架，每个人都有。没有这个十字架，你的生命是不会被神炼净的。所以说对耶稣来说，十字架是耶稣进入荣耀的途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信了主以后，神也给你这个十字架，让你借着十字架把你肉体，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完全的钉死，你才能进入到神的荣耀。所以说每一个人都不能逃避十字架的死。耶稣说，是吧，若有人要跟从我，你就需要舍己，把你自己的己天天的舍己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在耶稣身上所做的工作，也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啊！这是神永远的命定。你不要希望说，哎呀，我一生信了主以后什么苦什么难的不经过了，没有那样的。不管现在的社会怎么的变迁啊，我们的科学技术啊怎么样的发达啊，人的生活水平多么的高，苦难每一个人永远都免不了。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我们需要苦难。苦难是恩典的化身，苦难是变相的祝福。所以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保罗在上一节就说到，说我们今生若是与主一同的受苦，将来怎么样也要与他一同的得荣耀。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受的痛苦越多，我们将来所得的荣耀越发的增加。 所以十八节就开始今天的经文，说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是要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受苦，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但是你知道保罗说我们今天所受的苦楚，要相对于神要将来要显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荣耀，今天的苦楚就什么都不算，什么都不算。有的时候你这苦楚是容易受的吗？最近我读了读国内一个弟兄叫张荣亮的见证，你知道吗？因为他今年大概60多岁，过去的1/4的岁月16年都在监狱里，6次坐监狱啊，你知道吗？当他监狱里的时候，每一次为主来受苦的时候，他说他就靠在那个厕所，在一个监房里常常都10几个20几个人一个厕所，懂了吗？然后他就是一直靠在那个厕所的那个位置，然后呢每天冲着厕所就一直的每天的哭啊。我们没有想到是吧，在中国那些圣徒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他说每天都是在那里，别人要换他的位置他不换，因为他在这里可以，因为所有的你说监狱那么多人是不是啊，他就是靠近这个位置，虽然味道不好，但是呢一直在那里每天就冲着那个墙来流泪。你知道我们这个痛苦是不容易受的呀，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今生的痛苦是容易的，没有。但是我们说今生所忍受的一切的痛苦折磨，要是比起神在永生里要显于你的荣耀，就什么都不算。保罗说我们所现在所受的苦楚是至暂至轻的苦楚，而将来所有显于我们的荣耀却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说今天的苦楚根本不配与将来神给我们的荣耀相比较。很多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说神啊，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尤其是当我痛苦的时候，然后是要神，你要给我一个答案。其实你觉得你跟神可以平起平坐，懂了吧？神永不是人，懂了吧？很多人都觉得我可以跟神平等的交换，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们人就是在地上那么小人，神多么高呢？从天到地这么高，你看人才多高呢？1米多，是不是啊？我们人都是把神想的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老是为神觉得神你对我不公平，我觉得神你这样你那样，我们很多的抱怨。其实你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认识神，你知道吗？神将来要因为你今天为主所说的一切的苦楚，将来神要给你在你的生命中所显你的荣耀，你那个时候你都不敢去接受那样的荣耀，因为你太羞愧了。所以说无论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不敢抱怨，不是我不想抱怨，我因为我知道我今年抱怨了以后，等到我将来有一天站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会为我的抱怨怎么样，我羞愧。我知道19节，所以说想到将来的荣耀，我们今天无论经历多大的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都算不了什么。19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由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们知道宇宙的万物、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现在都浮在虚空之下。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腐朽变迁，我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意识到。我们人几十岁，过了30，我们就开始衰老的迹象都出来了，头发要变白了，是不是？各种的东西，我们的力气衰落了，你知道吗？一切都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说我们自己愿这样，而是因为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知道吧？因为悖逆神，所以一切的受造之物就一同的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等待着什么呀？我们等待着一个荣耀的日子，就是那一天我们得赎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那一天。但是直到那天之前，我们所有的人事物在这地上都浮在虚空之下，我们的肉身一样像世人一样生老病死，一天的心受坏。我们真正的得赎只有到主来的时候才能完全的实现。你知道到了那一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我们信神的神的儿女才能怎么样一同的显现在荣耀中当中。我们要能得为继承神的产业，成为神的后嗣，能为一基督一同的来掌权，而且我们能够在荣耀中得享自由，脱离这些败坏的辖制。人为什么会败坏呢？是因为有罪，你知道吧？在神那个荣耀当中，我们人不会犯罪，我们能够经历完全的自由，那个才是保罗所说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说为了这个荣耀，我们今生遭受一些苦楚也就不足介意了。第二个我们得着的就是荣耀的身体，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不仅是受造之物在叹息，我们这些圣徒，我们这些个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也是叹息，懂了吧？我们即使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叹息我们身体的软弱，叹息我们人生的有限。我们生活在基督徒生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我们也有受罪恶世界肉体个人的限制，我们难免有苦楚有叹息，而且我们也是一同的来叹息，等候什么呀？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得赎。你说将来的时候，圣经应许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身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荣耀的身体，就像谁的身体啊？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那个身体一样，你知道吗？当他们正站在那个屋子的时候，耶稣突然怎么样显现在他们中间，你知道吗？那个门是关着的。等到耶稣跟他们讲完了话之后，耶稣自动的就也没有走，就怎么样就消失了。你知道将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个全新的荣耀的身体。菲利比书3:20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呢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睡的圣徒呢，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神就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体，给他们在乐园里的灵魂重新的结合在一起，在新天新地里，懂了吗？有的时候很多人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就是尤其是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的人，他不会相信神的复活的，是吧？他可能对复活有很多的疑惑，很多人就哎呀，死人怎么复活呀？是不是啊？带着什么身体啊？因为有的人已经死了上千年了，他真的能复活吗？其实你说死去的不过是一个肉体，他的灵魂是不会死的。保罗说，无知的人啊，你们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们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就如麦子或各样的谷，但神会着随着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神很容易的，你的灵魂还在那里，神很容易给你一个新的身体。人的身体，你知道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35-54那里，以保罗对我们将来我们每一个人有荣耀的身体讲了很多，我可能讲了讲我给你讲，从42节我读一读，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我们所种下的身体，就是我们人死的这个身体，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必朽坏的，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我们人死去呢，这是血气的身体，将来复活的呢，那是灵性的身体。首先的人亚当是有灵的活人，将来复活的人呢，乃是叫人活着的灵，将来叫人活着的灵。所以说保罗说啊，在五十节那里说，保罗说，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荣耀里，你必须由神给你那个新的身体，你才能进入到天国里。所以说知道必朽坏的不能承受朽坏的，将来的时候就在一刹那间，转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时候死人要复活，要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你知道吗？当死人复活，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人，死人都要复活，活着的人要改变身体。那个时候我们将来要进入到新天新地里，永远的与主同在。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都有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在那个时候这个身体的嘛，就再也不会有疾病，再也不会 有软弱，再也不会有个人的痛苦，那么痛苦。说你怎么样能知道呢？信呢、真正的信呢、因为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盼望，得救的盼望。你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经记载的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复活也是真实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得救就是在乎这个荣耀的盼望，这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你要看见了，你还需要盼望吗？你就不需要盼望了。既然我们盼望的所不见的，我们就必忍耐等候。我们信主了，是我们灵魂得救了，你知道吗？神再也不会定你的罪，不会把你的灵魂灭到地狱去。你的灵魂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还没有实现，还没有实现。但是，正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身体没有得赎，所以我们需要盼望，需要盼望。我们既然盼望，我们就必须忍耐等候。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得赎不是说靠着我自己的努力，靠着我自己的追求，没有用的，就只有在忍耐中等候神。盼望神，我们不是消极的忍受，而是积极的来持守。我们知道那应许我们的神是可信的。第三个呢是荣耀的赏赐，这里没有讲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将来会进入到荣耀的境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相同的荣耀。因为那里在说，就是天上的星体也是一样，是吧？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的荣光和那星的荣光怎么样也不一样，你不一样吗？将来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赏赐也是不同的，也是不同的。耶稣说，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他因为他们为了主的名来传福音，是吧？像在中国的那么多的圣徒，是不是？他们为主的名受那么多的苦楚，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怎么样？是大的，是大的。保罗一警告很多的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懂了吧？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专一就是为了竞争，就是吃好喝好玩好乐，他们并没有考虑天国的事情。有的是用草木和秸来建造神的工程，那个没用的。将来当神的火发现的时候，一定会烧毁他们的工程。所以真的，但是他们自己却可以得到拯救。但是我们有的基督徒，他们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神的工程，他那个工程将来就会存得住，他不仅会得救，而且会得赏赐。我们知道神是 公平的，神也是，他的审判是公正的，他的奖赏也有不同。每个基督徒将来在神的国里享受的荣耀又完全的不一样，这就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因着盼望那个将来的荣耀，我们今生怎么样来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知道今生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现实的，而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怎么样，乃是永远的，乃是永远的。你要是今生在这时候为了主的缘故能够与他一同的受苦，将来也一定会给他享荣耀，享荣耀。我们知道我们弟兄是不是愿意在今生忍耐等候，能够做忠心良善的仆人呢，尽心的侍奉他。这是我们谈到的将来的荣耀。第二个呢是现在的荣耀，现在的荣耀是在这个啊29节，在这里，其实是在这里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想没有说基督徒神啊拣选我做基督徒到底神的目的是什么，就在这一节经文里，就在这经文里，就是让我们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来。其实你知道在你出世纪之前，神已经完全的认识我们每个人，并且神要决定在你的生命中成就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让你，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你知道你啊，就是你的一生的追求，你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当你越来，你的属灵的生命越成熟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活得像耶稣一样，你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你知道在活水圣经里他这样的翻译这一节的圣经，他说从一开始神就预定了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他知道他们将会也应当像他的儿子一样。就说到我们每现在每个弟兄姊妹，说神从你一开始，从创世的起初就认识你，就认识你，他就预定了你，你今天来到他面前，他知道你呀、啊，你会，你也应当像他的儿子耶稣那样。我不知道你意识吗？当你成为了基督徒以后，神这个目的就在你的生命中在运行。但运行，你知道吗？神的目的不是让你啊成为牧师，如果全世界都成了牧师，没有用了，是不是？也不是说都成为宣教士，也不是啊都成为啊布道家，没，不是的，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神的儿子。在神这个完全的目的里，所有的其他的目的都是次要的，都是次要的。我们不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我觉得有的很多人，他们一成了基督徒都想，哦，我要为神成就何等大的事情，因为看到很多的布道家是不是很有名很有能力，懂了吧，我也觉得我要将来我信了主以后我要为神成就大事。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其实是神要在你的生命中，要在我的生命中成就最伟大的事情。我们所想的，哎呀，我要为神做大的多大的工作，我要为神做大的奉献，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天然的肉体里想出来的东西，你知道吗？这是东西。你知道我最近一个人说，他说我成基督徒，他要为奉，他呢是个基督徒，他说呢他现在投资了工程啊，投了3万块钱。他说我赚了钱以后我把这些都奉献给神，你懂了吧？都奉献给神。其实神不是那么的贫穷，他非得要你的几万块3万块钱，你懂了吧？那他妻子说，你现在你要真的想奉献，那这3万块钱也不少，你奉给那宣教士就够了，懂了吧？他神不是他没有钱他来要你的钱，神不穷，他真的不欠你的债。 即使你奉献了，你知道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这些个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懂了吧？我们的一切都是属神的，神其实不过就是借着你的奉献来断开那个钱财那个物质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上那死死的捆绑。你要真心的奉献，你把现在奉献出去就好了，你不等到说等到你将来奉献就是投资了三万将来赚了大钱，说白了你投资了三万你不一定将来能赚大钱，是不是？你能保证你的生意成功吗？那是未知数，那是未知数。成为基督徒不是你要为神成就多大的事情，完全不是，而是神要在你的身上要成就何等大的事情。就像约翰牛顿一样，我过去是个罪人，我今天能够成为神的仆人，约翰牛顿呢，是不是啊？前我世丧，今被寻回。很多人没有明白这些东西，没有明白这事情。神要看看我们信了主了，真的，我们信了主20年、30年来，在你的生命中，你的生命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反映基督的形象呢？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的性情中是不是像耶稣啊？你跟人交往的时候，你这更像耶稣还是更像你的老我？很多觉得，哎呀，我有恩赐，我有才能，我有智慧，这些都是属神，都是神给的，没有这些东西啊，都是神给的，神的恩赐。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要什么怎么做？要是啊，在我们所以说，我们求的是让神来塑造我们，来破碎我们，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如果你在啊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跟周围的人到处都有冲突，跟这个人有隔膜，跟那个人有麻烦，其实证明在你这个人身上有问题，懂了吧？你要真正的意识到。不是别人都有问题，原来是我这个人有问题，这是最可怕的。不是别人的身上没有基督的形象，而是真是在我的生命中没有基督的形象。我总觉得我有很多的恩赐，但是没有基督的生命是最可怕的。耶稣的温柔没有在我的身上，耶稣的谦卑没有在我的身上，耶稣的生命没有在我的身上。等到将来我见主的时候，我拿我的恩赐去见主吗？那时的恩赐都没有了。所以说我们求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改变我干什么？改变我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改变我的性情越来越像耶稣，不是那样的暴躁，不是那样的急躁，不是对那人那样的苛刻，没有的，不要这样的。你知道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是人犯了罪之后怎么样，人的形象被魔鬼怎么样破坏掉了。神造人的目的是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的一生应当是荣耀神，来为神而活。可是知道魔鬼破坏了我们那个神给我们造的完美的形象，所以这就需要神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来救赎你。救赎我就是你干什么？恢复神造我们最初的耶稣的形象，这个才是我们今生要得的荣耀。我今生的荣耀不是说，哎呀，我将来啊，做那牧师啊，什么啊，教会里很多人哇，底下都唱歌，都那么荣耀，我很荣耀，那个是虚荣，那个是虚荣。尽管教会里没有几个人，但是如果我们教会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耶稣的生命，都有耶稣的温柔，都有耶稣的谦卑，都有耶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 那么我们就是个荣耀的教会。所以说在以弗所书4:24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这个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按照基督耶稣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知道我们怎么样达成这荣耀？我想有的时候，哇，让我想变得像耶稣一样，我永远变不成耶稣啊，是不是？是变不成。我们怎么样来活出耶稣那个样式呢？在这里也跟我们说两件，一个是借着圣灵内在的工作。你知道圣灵已经进，你信主了以后，圣灵已经进入到你的里面，圣灵乃是神的圣灵在你的里面，神这个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只要允许他让你的老我退位的话，圣灵越来怎么样，越来在你的里面掌权，你就里面越来越有神的形象，越来像耶稣。在外面呢，接着神所安排的环境，我们首先讲圣灵的工作。神要恢复他在我们里面的形象，首先是让圣灵在你里面来做工做工。我们其实8章已经讲了很多，圣灵他释放了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你知道吧，是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罪恶，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老我肉体，这些东西辖制我们，但是圣灵已经给了我们这个人，我们可以不受罪的捆绑，不受这个罪和律的辖制。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他在我们的里面动工，能够致死我们肉体的恶行。同样在8:26这说况且我们的软弱由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连祷告都不会，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但是没有关系，你里面神把圣灵放在里面，他会借着那些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把我们里面的一切怎么样，一切的负担能够卸在神的面前，卸在神的面前。因为鉴察人心的这就是神，他晓得圣灵意思，他晓得圣灵意思，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替我们祈求，就是说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替我们祷告啊，不是你自己做什么，而是神要在你的里面做什么。所以说内在是最重要的，你最重要是当你信主以后，这些保罗说啊，当你信主的时候你领受了圣灵没有？有的很多人信了很多年没有圣灵在没有在他里面，他说话一切的形式都是在他的头脑里，都在他天然的老我里，这样是最可怕的了，不是这样的。当你的里面有圣灵的，当你说话的时候，当你说出苦毒那些痛那些批评论的言语，你的心里会有阻止的，你知道吗？圣灵就是这样，你马上知道，哇，圣灵他在拦阻你说出那些个伤害别人的话来，是不是？而且圣灵替我们祷告，你自己很软弱，你很多难处，没有关系，因为你只要是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圣灵会替你祷告的。你自己不会祷告，圣灵会用借着你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你祷告。有的时候我看着，有的时候给别人祷告的时候，他痛苦在一种，他只在那里呜呜的什么，但那个在他自己完全的就说没有办法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出来，在他的哭泣的眼泪当中，神已经接管了。因为所有这些工作根本不是我们这个人，而是都是神的工作。这是圣灵内在的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你怎么样能够像耶稣呢？神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安排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改变你，让万事 都互相效力，它使你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使你身上所有的难处问题来重建你的性格，来使你更像他的儿子。怎么办？神就让你的生命有难题，有困难，有挫折。我不知道你意识到了吗？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有了难处的话，你得想想，你首先要来考虑，我说我为什么遇到这个难处？先不要抱怨，很多人又难处了，抱怨了。神啊，我刚信了主，你为什么这样？是不是？你先不要抱怨，你问问神，神啊，这个问题你到底是要在改变我生命中的哪一个方面？因为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当我们遭遇到我们自己软弱的啊，觉得一些很多软弱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是吧？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知道你让神给神你来祷告，是吧？你知道你遭遇这些事情并不是徒然的，是要让你的生命得到益处。万事就是指的所有的事，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没有一件事例外的，没有一件事是突然临到我们的，不是，都是神预先的安排。你信还是不信，那是在乎你。我们的人生没有偶然的境遇，一切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是神在那里安排，要让这些事情互相效力。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得到益处，甚至那些不幸的遭遇，那些甚至我们很多的仇敌，都是让我们得到益处的呀。就像约瑟一样，约瑟被卖出去，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后来他的哥哥都害怕他，他说：“你们不用害怕，是吧？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别的人可能都让我痛苦，让我受害，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让我们得到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最重要的是那个词，你没看见？你要爱神。同样一个经历，如果你不爱神，你一无所有，你自己白在那儿受苦。如果你爱神的话，无论多么痛苦的经历，最后一定神会把这个东西化成对你有益的事情。是这样。如果这真的是，我觉得一个人就是这样，同样发生了一个坏事，我们每个人都看见了坏事，如果你爱神，你有信心，你都是跟神说：“神啊，这个事情发生了，我知道这件坏事，别人都是坏事，但是我相信你的意思是好的。”你有这样的信心，神最后一定把这个坏事变成好事，一定的。但是发生了坏事，别人都是坏事，你也都说这是坏事，你怎么天天抱怨吧？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是坏事？神说：“你既然说的坏事，就让它是坏事吧。”神是能改变的神，水能变成酒，坏事一定能够变成好事，只要你爱神。神为什么检查我们的心？他就是看看你的存心是真的爱神还是假的爱神。如果你真的是爱神的，你一生一切的遭遇都会让你得到益处，最后的结果都是美好的。你信还是不信呢？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这样的话，我们人生无论面临怎么样的遭遇，我都可以安然的、甘心接受的，从神的手里接受每一个环境，接受每一个试炼，接受每一个造就。我知道他都会互相效力，让我得到益处的。很多人说啊，我得益处，到底得什么益处呢？健康、生意顺利、发达、很多的财富，都不是。其实无论是顺利或者挫折，无论是财富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或者疾病，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都已经包括在 这个万事之内呢，真正的益处就是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预定了你，呼召了你，让你成义，最终的目的是让你得荣耀，能够让你的生命更像神儿子的模样，得到神儿子的荣耀。神的灵就是每天在你的生命中做工，让你的生命能够充被神的荣耀所充满。神的你在你的生命中满有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形象，你的里面的性情像耶稣，你外面活出来像耶稣，能在你的生命中看出圣灵所结的都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有这些生命的果子吗？你知道我们在中文的翻译里呢，用的是效法这个字，好像是我要求我们基督徒呢主动的去学习或效法或模仿耶稣，其实不是这样的。在那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跟耶稣是同样的性情的，是你的生命跟耶稣的有同样的模样，说是神主动的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让周围安排万事啊都发生，让他来为你效力，好在你的身上磨造出耶稣的形象来，磨出耶稣的形象来。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说我们每个人，耶稣一个形象，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像耶稣，是吧？是吧？你知道，最后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耶稣的形象。最神就是我们这里好多的棱棱角角，神就借着个人的锤子了斧子，把我们这个棱棱角角完全能够打碎，最后出来的形象怎么样？是耶稣的形象，不是耶稣的外形，而是耶稣的怎么样？那个生命的形象，神的形象。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很多事我们发生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要知道，所有发生的事都是为你效力的。在哈尔滨的一个教会，有个弟兄，他这个弟兄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中国制造原子弹五个人中的一个。你知道中国原子弹大概是1961年爆炸的，懂吗？我想一想，中国那时候啊，中国也要彰显我们的世界上是强大的，是不是？美国有原子弹，我们要造原子弹，是吧？那个时候，你看在中国那个当时的技术，造出原子弹很难啊。是不是啊？他所以呢，找了五个人。当时啊，你要是去看的，看网络，你就知道了。那么倒是五个人，他是其中的一个。啊，结果呢，等到制造原子弹出来以后，要爆炸之前，中央下了命令了，说这五个人的政治身份都必须要纯正。到后来一查呢，原来这个弟兄呢，他的父亲就是在解放之前。买了十几亩地，成了地主。地主呢，那一地主成分那么高，马上上面不由分说就把他打发走了，就把他送走。就在爆炸之前，我不知道你要上网上可以看看这个图片，懂了吧？那个原子弹在临爆炸之前，因为他是地主的身份，就把他打发走了。然后就是那个原子弹就爆炸了，对吧？爆炸了，所有的人出来欢呼。我不知道你大家看过吗？那看过，有的人看过。所有的荣誉，所有的成就，跟他一点没有关系了。不仅这样，还远远的发配到边疆去了呀，你懂了吧？你觉得痛苦不痛苦啊？所有的荣誉都跟他没有关系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个他当然的郁郁寡欢过着以后的日子，你懂了吧？等到后来，当然后来等着文化革命结束了，是吧？一切都变好了，你懂了吧？然后他想给他以前那几个同事联系，你知道吗？那些所有爆炸原子弹的人没有一个活着了，因为受辐射，所有的都死掉了， 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你知道他的心里是何等的感人呢、啊、我不至死，仍要存活，并且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那个永恒的神为我成就了何等大的事，周围的人全死了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为神做见证。什么是荣耀啊？站在原子弹底下欢呼一下，那个是荣耀吗？那个不是荣耀，那个是虚荣。将来我们能，将来他今生一生的来跟随主，来侍奉主，将来他走到神的面前的，神能够把他接到神的家中，在那个永，那个荣耀才是真正的永远的呀。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就写这本书的。保罗身上有个刺，是有这刺，每天疼痛，是吧？魔鬼就是魔鬼的使者，天天来搅扰他。你想他多么痛苦吧？他求神说：“神啊，你把这个刺给我拿去。”神怎么样？不给他拿去。他也是啊，神啊，你想天天那个刺困扰着他，让他服影响他的侍奉。但是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就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就让神，就让保罗能够谦卑下来，能够接受神在他身上的这个刺，提醒了他每天他需要跟主保持亲密的关系。离开了主，什么我都不能做。神就通过这个疾病来塑造保罗的生命，能更像耶稣，能够使他像耶稣一样，能够走在人群当中，不是那么自高自大，而是能够像耶稣一样的温柔，像耶稣一样的谦卑。到了晚年的时候，保罗因为传扬耶稣的名被囚在罗马的监狱里。保罗知道罗马的皇帝会杀了他，尼禄一定会杀他的，在人看来等待他的就是死亡，可是他还不灰心。为什么？因为他有那个荣耀的盼望，他知道他死了以后怎么样，耶稣在天堂里等待着他，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死里复活的。他知道神会给他一个新的身体，他知道天上的福分在等着他，因为他一生靠着主过敬虔的生活，来劳苦来传道，所以他寻道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是保罗，我们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也有那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今天不论遭遇什么样的痛苦，我们的疾病，我们家庭的难处，儿女的痛苦，这些所有的难处都会成为过去的，是不是啊？是的。我们今天所遭的痛苦，根本比起将来神要给我们的荣耀来说，就什么都不算。是我们今天会贫穷，没有关系，到那一天你是最富足的。我们今天啊，我们身体有软弱，有疾病，没有关系，到那一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怎么样，都是完全健康的。耶稣不会得病，你也不会，永远不会再得病。我们今天人会嘲笑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在天堂里怎么样，将来用耶稣永远同在，享受那个永生的喜乐和满足。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今天来到教会，神就呼召你能够打开心门，真正的相信他。神所应许的就是永生，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有了那个荣耀的盼望。神在一过去的永远永恒里已经看按着他的先见拣选了你。你来到这个教会，其实神已经拣选了你，他的目的最终是要让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当你得了救了之后，神就开始在你的生命中来做工，让圣灵进入你的里面，借着外面的环境来让你的生命更新变化，能够像耶稣一样，将来他怎么样，好带你 进入到荣耀里去，在天堂里跟耶稣怎么样一同的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在圣经中给我们这样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有盼望的呀。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来祝福我们，我们将来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有那个荣耀的身体，我们能够啊在永恒里与主同享荣耀。我们今天啊，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改变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像耶稣基督的样子一样。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无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难处，让我们来轻看这些难处，知道这一切都会要成为过去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主，你要赐给我们的福分乃是永远的，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面来召我们要得的奖赏。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持守这个永远的盼望，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靠着主能够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